以下一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在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开始练法轮功的。我知道法轮功好，想告诉更多的人别受中共的谎言欺骗。有一年快过年了，连里领导给我打电话说，快过年了，我们想去你家看看你。我说，想来你们就来吧，正好用大法给你们消去中共邪党这么多年的毒害。那天来了三个人，一个是管局局长，一个是连长兼协党书记，另一个是分厂的局长。我说，我只告诉你们，千万别参与这场迫害，这是要命的事儿。法轮功是修炼真善忍做好人的，你们都得记住法轮大法好才能得救。他们说，那政府不让练就别练了，咋跟政府对着干呢？我严肃地告诉他们，中共反对的事情不一定就是不好的，千万别上当受骗。这么多年，中共迫害了多少好人呢？历次运动，说打倒谁就打倒了，哪个挺过三天，不也都给平反了吗？法轮功在全世界红传100多个国家，给那里的人民带来的是幸福安康。我师父是来救人的，中共是靠假恶斗起家的，他反对的事情一定是好的。现在全中国人民都深受其害，赶快觉醒吧，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将来会遭报应的。我就坚定修炼大法了，因为这是宇宙大法。听了我的话，他们说，照你这么说，我们以后说话得注意了。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找我麻烦了。还有一次，村委会要开会，人还没有到齐，我就先到村委会发真相资料，心想，要开会，人多，都能看到大法真相，多好啊。一个年轻秘书问我来干啥，我说，给你们送大法真相资料。他当时对着我大喊，你还敢到这里发法轮功资料？我说，这儿不是人待的地方吗？法轮功真相就是应该给大伙儿看的。我大大方方的，每个座位不落的发给他们，没来的人座位用茶杯压上点，以免真相材料被风吹掉地上。我告诉秘书，你一定要让大家都好好看看呐。他说，你就放那儿吧，谁要看就自己看吧，你快走吧，一会儿要开会了，你的胆子可够大的了。有一年要过年的时候，其他法轮功学员做的大法真相对联是烫金篆字的，我发完后正好剩下一幅，就跟老伴说，你去把对联贴在大门上。 老伴儿低声说，咱家可别出风头了，这可是太耀眼了吧，咱贴二门上吧。我告诉他，这么好的东西得贴大门上，别人看到能得救。碰巧连长和派出所过年安检，到我家门前看到对联就开始大喊大叫，我在屋里听到外面吵吵，就问老伴儿怎么回事。老伴儿说他们让咱们把对联接下来，我不让接，跑出去大声对他们说，这是我家大门，我想贴什么就贴什么，再说这是弘扬大法的对联，谁看谁受益呀，这是最好的对联，我给你们念一遍，常念法轮大法好得福报，心存真善人福寿连绵，天赐鸿福。派出所的人说，赶紧接下来，你敢明目张胆地贴这些东西，反了反了。我说，怎么不能贴呀，难道让我贴假恶豆吗？这大过年的，说点吉利话多好听啊。这时连长说话了，人家法轮功一向支持咱工作，那年各条路埋电线杆，埋谁家都不愿意，工作进展很难，给钱人们也不让咱埋，最后找到这位大姐，人家大姐一点都没犹豫，说就埋我家，随便埋，只有修大法的大姐让咱埋了，咱给大姐钱人家都不要。我相信法轮功是做好人的，支持连理工作，人家法轮功都支持咱工作，咱也得支持法轮功，贴着挺好看的，贴着吧。就这样，这幅真相对联贴了一整年。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给您讲述的是一位90后的大学生，在金融互助平台大起大落，后被人欺骗，受到银行举报，进了牢房。在牢房里的一段偶遇，却让他脱胎换骨，明白了人活着的真正目的。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位90后大学生的狱中奇遇。我叫李元，出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是一个典型的90后。大学毕业找到工作以后，我开始接触到虚拟货币和金融互助平台，好像发财的机会来了。初期因为我接触早，赚钱赚得很快，感觉自己只要有本钱，一年就能赚上千万。于是我开始疯狂借债，把父母的钱都搞了过来，又去借银行、信用卡，甚至借高利贷的钱，只要能搞到钱的途径我都去尝试。现在想起来那段时间，我感觉自己当时真是入了魔了。我把借来的本金全部投入进去，足足有将近80万。开始的时候的确是赚了好多钱，然而到2015年的时候，金融互助平台爆雷了，我的钱被套进去80%。其实这时候我如果能够冷静下来的话，就知道这个金融互助平台纯粹就是一场疯狂而虚幻的游戏，只能是越陷越深。 可我当时并不冷静，仍然把它当成是一个正当的投资渠道，还单纯的认为只是自己运气不好。我实在是不甘心继续投资其他平台的传销游戏，结果我把借来的钱都赔光了，最后不仅身无分文，还负债几十万元。无奈之下，我只好硬着头皮开始跟亲戚借钱补漏洞，结果因为借钱这事，我跟不少亲戚闹得反目成仇，当时感觉真是有一种众叛亲离的滋味。时间到了2016年下半年，我套用信用卡的10万元钱又被人给骗了，为了把这笔钱追回，我选择了报警，但是警察竟然漠视不管，只是简单的做了笔录应付了事。没办法，我只好自己采用各种手段追债，不幸的是最后也没有把这笔钱要回来，反而自己被银行给举报了，最后我竟然被抓了。被抓时我并不害怕，还天真的认为我是在追回自己的钱，没有骗别人的钱，顶多做个笔录就回来了。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我在当天半夜就被转移到了看守所。看到看守所的大门，我开始害怕了，因为父母都不知道我被抓了。一进牢房，里面有20多个人睡在大铺上，睡在最外面的牢头喝问我怎么进来的，然后对我说，今天很晚了，先随便找个空地睡吧，明天再修理你。第二天起床后，我果真被牢头们用各种手段捉弄了一番。那个被称为班长的牢头给我说了监狱的各种规矩，不能乱说话等等。我当时完全听不进去，心里抱怨着，我是被骗的人呢，怎么会进监狱呢？想着外面的事情还没有做完呢，公司还不知道呢，父母也不知道呢，越想越愁。里面有个人安慰我说，来到这里了，外面就和你没有关系了，瞎操心也没有用，你飞不出去的。他们中有个被尊称为大师兄的人，看着很面善，大概40多岁。吃饭的时候，他让我和他一起，问了我一些情况，然后问我，会翻墙不？用过自由门软件没有？我说用过，不过后来自己买了 VPN。然后他给我讲动态网的新闻。被邪党洗脑多年的我当时就有点不高兴，因为我认为那个网站都是批评中共领导人的，党与国家分不开的我认为那是个反华网站。但是因为感觉他像是个好人，也就没有反驳。他又给我讲了周永康、薄熙来等人的情况，我感觉挺有意思，以前没听说过。后来了解到他是一名大法弟子，被非法抓进来的。因为他进这个牢房比较早，所以基本上每个关进来的人他都给他们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监狱的狱警也都听他讲过真相，所以这个监室里的人对法轮大法的印象都不错。那个了解过真相的班长还说，你们俩就多聊聊，就你们俩是大学生，话题多。我在心里想，哇，他竟然是20年前的大学生，那比现在的大学生值钱多了，心中增添了几分敬佩。后来一有时间，这位大法弟子就给我介绍法轮大法是什么。尽管我以前对道教和佛教了解一些，可感觉他讲的很多也很新奇，在其他书籍中没有读到过。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着。有一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从脑子中发出一念想要修炼，就对这位大法弟子说，我也想修炼。他说，我这有一些师父写的诗词，你看不？我说看。他便从自己的袋中拿出厚厚一沓 A4 纸，原来都是他默写在纸上的，字写得很清秀， 于是我就天天在被罚坐板凳的时候看这些诗词。我发现法轮功师父的诗词讲得特别有道理，其中有一篇对我触动很大，题目是《做人》。为名者气恨终生，为利者六亲不食，为情者自寻烦恼，苦相斗造业一生。不求名悠悠自得，不重利仁义之事，不动情清心寡欲，善修身积德一世。我想起了自己的经历，爱情、亲情、金钱转眼都成了一场空，这正是自己目前处境的真实写照。我对法轮功师父、对大法产生了由衷的敬仰，如果自己早知道这些道理，今天就不会落到这样的下场。于是我便开始背诵这些诗词。那位大法弟子说，很多大法弟子都把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书背了下来，我让他也给我背诵，因为我认为《转法轮》肯定能解开我更多迷惑。他便给我背诵了《转法轮》的开篇《论语》这一篇和整本书的目录，说等我出去了再好好看书。他对我说，你知道吗，虽然你现在欠债很多，还遭遇牢狱之灾，但是可能这一切都是为了得法而来。当时我并不清楚自己已经在开始得法修炼了，只是感觉原来宇宙的道理这么大，并且我在背诵诗词的时候，对外面的担忧、前途的忧虑也烟消云散了，内心特别踏实。那位大法弟子经常被带出去被非法提审，每次回来我总是和他坐在一起，心想他这么善良，坐在他身边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就经常让他解答我以前的一些疑惑，让他给我讲法轮功的事儿和他自己修炼过程中的一些神奇事情。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我犯的事儿不叫事儿，说我三天就能出去，七天能出去，十五天能出去，37天能出去，结果都没有出去。因为37天是一个坎儿，出不去那就只能走法院了。这时有的人认为我出不去了，开始给我估算会判多长时间的刑期，只有这位大法弟子鼓励我说一定会出去的。我当时就想，判就判吧，但是我一定要和这位大法弟子在一起，感觉他是让我的心情能够平静的唯一希望，和他在一起很舒服。因为已经过了37天，也不再抱希望能出去了，就每天练法轮功的双盘腿的打坐动作和背诵师父的诗词。后来想想自己这些年来时常接到海外大法弟子打来的劝三退的电话，苦口婆心劝我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并告诉我法轮大法的真相，但我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如果不是遭此劫难被关押了这么多天，遇到这位大法弟子，一心想要赚钱的我又怎么会轻易改变自己对法轮功的看法，并开始得法走入修炼呢？到了七七第49天，突然一个狱警通知我，让我收拾行李准备走。我当时很激动，抱着这位大法弟子说，真让你说对了，我就是为了得法而来的。他也很高兴，嘱咐我出去赶快看书学法。在入看守所之前，由于生活的压力，我长期不能从其中解脱出来，最后患上了抑郁症，一直没有好，也没有什么特效药，只是依靠药来抑制，但是从来没有治好，而且这种药对我伤害很大，并且当时也再没有钱买药了。这次从看守所里出来以后，我决定不再服药了。母亲听到我不吃药了也没说什么，因为以前在家都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开始停止吃药的时候，我开始犯呕 和心里恶心，吃饭也只能吃一点点，晚上睡觉也很难入睡，每天都是十多点就躺下了，直到早上五点还没有睡着。我知道自己失眠了，但是白天却不困，只是脑子蒙蒙的，但是我就是不想再吃药了。冥冥之中我觉得大法师父不会离开我，会照顾我。从看守所出来后的第六天，我终于能翻墙上网了。我在一个网站留言，希望有人给我发送法轮功的资料。第二天早上，我终于收到了电子版的转法轮和师父在广州的讲法视频。我开始看转法轮，从早上七点多看到晚上九点多，除了吃饭就是看书。看完书以后感觉到这真是一本神书，人生的很多问题感觉都有了答案。回想起那49天，就是在狱中的49天，我得到了最珍贵的法轮大法，找到了人生的真正意义。我想也许命运就是这样安排的吧，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因祸得福。阅读《转法轮》这本书的当晚，我就能安然入睡了。一觉醒来，神清气爽，我高兴地跟家人讲，我终于能睡着了，我的抑郁症彻底好了。自那以后，我就能好好地睡觉了，饭量也正常了，我眼中的世界颜色都亮丽起来了。原来修炼的感觉是如此的美好啊。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修炼法轮大法这些年来身心受益，而我的家人也同样跟着受益了。真的是师父在转法轮法界，在济南讲法答疑中说的，一人得法是全家受益。先来说说我的妈妈吧。我妈73岁那年，夏天的一个早晨，她起床早，想着把修自来水管时挖的一个小坑填上。往里面填土时，觉得有大的土块支棱着填不平，就想找个木板扒了点土往里填。起身时，他突然觉得像踩在擀面杖上一样摔倒了，眼前一片漆黑。他在那儿躺了很长时间也起不来，最后家人醒来才发现他摔在那里，把他弄屋里的。家人把他送医院检查，医生说是六七节脊柱粉碎性骨折，给贴了副膏药就回家养着。妈妈回家后，弟弟告诉了我，我就去照顾他。
他自己连吃饭都困难了，我就用小勺喂他，跟他开玩笑说，你看要是自己能吃，愿意吃哪粒豆就吃哪粒豆，这可好，我给你咬哪一个你就得吃哪一个。别看摔了，妈心情还挺好，说73岁是闯年，闯一下就过去了。我跟他说，我照顾你吃喝没事了，你听我读书。于是我开始读转法轮，读着读着，妈妈说，师父怎么说得这么好，你以前怎么不告诉我。其实我一直跟他说大法的事，他自己看过大法书，应该是那个时候没有真正入心。过了几天凌晨，妈妈突然喊我，告诉我说，师父来了，把我推到像做 CT 一样的大桶子里，我很舒服。从那以后，妈妈慢慢地开始下地活动了。一个月后，我姨父去世，我妈妈就能去吊唁了。若不是师父管她，别说70多岁的老人，就是年轻人，没有3个月也好不了。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可我妈这么快就好了，你说神奇不神奇？再说说我爸，2015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爸爸突然发病，我打120送他到市医院，医院不敢收，连夜送上级医院，经检查是心脏的问题。医生说，人的心脏有3根主要血管，我爸爸一根快断了，另一根堵了80%以上，只有一根是好的，随时有生命危险，应该马上做支架，两个一块做还不行。那天正好是周二，就立即做了一个支架，下周二做另一个。做完手术后，我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默不作声，平时告诉他念他不认可，我就又催促他念，他说，我念还得念出声来呀。我一听知道他是念了，心想念就行了。我姐弟4个轮番在医院照顾爸爸，应该做第2个支架手术的时候，我当时没在医院，我接到他打来的电话，他高兴地说，通了通了，不用做手术了。我去医院后才知道那天的详情，原来周二那天医生在手术检查准备定位下支架时，发现血管通开了。爸爸出院以后，他逐渐的不像从前那样抵触大法了。后来师父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后，我拿给他看，他也认真看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明慧网时事评论征文选灯，科学无法证实神不存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5日。在21世纪的今天，越来越多接受现代科学与进化论思想的人，仍然在问着那个问题，神佛到底存在吗？这个问题对于德国西科尔女士和墨西哥城塞缪先生来说，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呢？因为互不相识的他们都在今年的同一天，也就是1月7日，在不同的地区同时确诊为中共病毒感染者，面对的又是同样的情况，呼吸困难，高烧到了他们能承受的极限，感觉生命已经到了尽头。这时他们都各自不停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半个月后， 都各自恢复健康，都正常上班了。这两年，这样的例子全球并不少见，仅仅念九字真言，不用打针吃药就能战胜病毒，让很多迷信科学、相信无神论的人难以置信，也不愿相信。他们试图从科学的角度解释，比如这些感染者实际的情况不严重，他们自身的免疫力发挥了作用等等。然而，这样的解释在亲身经历者面前却十分苍白，因为他们清楚自己身体感染病毒后的情况，更明白生命的转机是因何而发生的。他们相信这是神迹在人间的展现。曾经是无神论者的德国希克尔女士，于是开始走入了修炼。她没有因为自己看不到神就说神不存在，因为她自己生命的得救就足以证明神是存在的。同样见证了神迹的塞缪告诉了世人一个真机：真心相信法轮大法好，你会得到拯救。事实上，从古到今，在这个世界上看见过神、感受过神迹的人并不少，中外古籍中都不乏记载。即便在当代，见诸媒体的类似例子和现象也是不胜枚举。比如20多年来，无数修炼法轮功的人疾病消失，获得了健康的身体，无数成念九字真言的人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近年来，在世界各地都发现了大量的耶稣雕像、圣母玛利亚雕像流泪甚至流血的神迹，很多科学家和知名人士都曾经目睹。化验发现，神像流出的血和泪的分子成分和人类的血和泪成分相同，但是科学家却无法解释这些血和泪来自何方。有宗教界人士认为，这是神在为人类承受罪过，同时也是在警示人类。2005年在造成了20多万人死亡的东南亚特大海啸中，多地都发现了矗立在断垣残瓦上、在滚滚洪流中不倒的佛像。2011年中国传统新年期间，沈阳万兴大厦发生大火，两栋楼几近被毁，不过大厦内一尊木质佛像却完好无损。同年3月，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后，在宫城县名取市，一尊地藏菩萨像溃然矗立在被海啸摧毁的废墟上。同年11月，纽约遭受飓风，一尊站在圣龛中的慈眉善目的圣母玛利亚雕像完好无损地矗立在断壁残垣中。神佛像在灾难中完好无损、屹立不倒，让无神论者闭口，让信神者们有所感悟。斯里兰卡的一名叫苏玛纳的僧侣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道：自然界惩罚了这些人，因为他们没有遵循神的指引，人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其实，在古今中外的大瘟疫中，有许多想主动拥抱染疫的亲友，想尽快染疫死亡的人却安然无恙，还有那些在飞机失事、地震、泥石流、飓风等众多灾难中幸存的人们，是谁在灾难中把他们救下来的？科学和无神论者同样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至于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和地球围绕太阳的公转速度、太阳平稳的亲和聚变等，又是谁精准计算和安排的？是谁在推动它们？宇宙的黑洞有什么？诸多宇宙的奥秘，这些无神论根本不知如何解释。而真正的科学家发现，唯一的答案只能是神。这无处不在的神迹其实都蕴含着神的慈悲，神也通过这些想点醒世人，神是真实存在的，人要仰望、信赖神佛，并遵循神佛的指引，做一个善良、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得到神的保护。如果背离神佛的指引，并且无度地做坏事，那将必然遭到天谴。如果说科学和无神论者无法证实神不存在，那么有神论者却可以证实神的存在。700多年前， 曾经经历过神迹的意大利最著名的神学家和哲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就曾经指出，凡事物运动总是被另一事物所推动，以此类推，但又不能推到无限，因此一定有一个不受其他事物推动的第一推动者，这就是神。许多大科学家都从他们自己无数次的实验中证实了这一观点。发明了相对论的爱因斯坦认为，一切都是设计好的。爱因斯坦说，宇宙拥有多少星球，而每一星球按照某一轨道运行无间，此种安排运行的力量就是神。历史上最杰出的科学家，物理学之父牛顿，在谈到自己的科学成就时曾说，他不过是在追随神的思想，照神的思想去思想而已。再如大天文学家哥白尼、近代力学之父和现代科学之父伽利略、电报之父莫尔斯、火箭之父范伯朗、物理学家居里夫人、诺贝尔奖创办人诺贝尔、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伦琴、发明无线电通信的马可尼、发明牛痘接种术的秦纳、发明飞机的莱特兄弟、现代航空之父和火箭之父冯布劳恩、现代实验科学创始人培根、量子论创始人普朗克、昆虫学界泰斗法布尔、生物学界泰斗巴甫洛夫等等等等，这些真正的科学家都是信神的，他们都在自己的科学领域中用自己能够理解的方式证实了神的真实存在。所以当人们相信世间的一切都是神创造的、神安排的、神在俯视着我们，那么我们就会对这个世界多了敬畏，就会相信善恶有报并非无稽之谈，就会归正自己的行为，遵循神的引导，从而避开灾难，遇难成祥，而不是在无神论的影响下无度地放纵自己的私欲，从而离神越来越远，被神抛弃，最后孤立无助，毁灭自己和家人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张明之的评论文章，科学无法证实神不存在。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要跟您分享的是唐朝文学家韩愈如何转变观念并走上返本归真之路的故事。在史书中，韩愈被记载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儒家精神的传承者、诗人等，但在与修炼相关的书籍中却记录着他的另一面。从表面上看，韩愈的一生经历了巨大的起伏，甚至在被贬南方路过秦岭时遇到了想象不到的困难。他是怎样从困境中走出，又是怎样超越过去的自己，从谤佛毁道到信神敬神，并由此走上返本归真之路的呢？韩愈年轻时一向以儒家卫道士自诩，在《进学解》中写道，自己的志向将要抵制异端邪说，排斥佛教道教，弥补儒学的缺漏。韩愈在担任河南令时，一位年轻人弃家前往王屋山学道，河南少尹李素劝他回家侍奉父母。韩愈知道这件事，表示愿意前往教会这位年轻人，不从而诛，话说得很重。这位年轻人最后回到了家中， 韩愈写下谁是子，记载这件事。非痴非狂谁是子，去入王屋称道士。神仙虽然有传说，知者尽知其妄矣。谁其有亲能哀怜，写无此诗持诵寺。公元819年，唐朝长安城外凤翔县法门寺共有佛陀指骨舍利，恰逢30年一出世，皇帝敕令以国礼恭迎佛骨舍利。韩愈认为以举国上下礼谒佛骨是浪费国力民财，于是挥笔写下建迎佛骨表，认为佛教是外来异教，不合乎先王礼法，请陛下将这块骨头交付水火，使奉佛之事永远断根，断绝当今天下人和后代的疑惑。长篇大论，措辞异常激烈，沸沸扬扬。皇帝阅后恼怒不已，要对韩愈处以极刑，在几位大臣的劝解之下，将他贬至南方潮州。韩愈的人生道路从此急转弯，潮州地处遥远的南蛮之地，瘴气满林，猛兽出没，家人无不担心。韩愈从小出生孤苦，父亲早逝，由长兄抚养，但是长兄也在他15岁时因病辞世。韩愈与兄嫂的儿子12郎从小相依为命，当韩愈终于功成名就要报答家人时，上天却带走了12郎的生命，只留下他的儿子韩湘。痛失至亲的韩愈将韩湘视如己出，想要将韩湘培育成一名知书达理、经世治国的人才。在《清所高逸》一书中记载，韩湘是韩愈的侄孙，落魄不羁，文功免之学。在韩愈的眼中，这个孩子从小孤僻，不喜常规。韩愈公务繁忙，顾不上家中事，有人教韩湘学业，每天也读书学习。一次，韩愈又勉励韩湘勤奋学习，博取功名。韩湘却回答：“湘之所学，非公知之。我所学习的东西，不是您所知道的。”韩愈命作一首诗，看看怎么样，以诗观志。韩湘脱口而出：“青山云水枯，此地是吾家。傍夜留琼叶，凌晨举绛霞。琴弹碧玉调，炉炼白朱砂。宝鼎存金虎，园田养白鸭。一瓢藏世界，三尺斩妖邪。解灶熏寻酒，能开请客花。有人能学我，同共看仙葩。”韩愈听后反问道：“你这么大本事，岂不夺造化之功？”韩湘说道：“那也不是什么难事。”韩湘聚起一个小土堆，这个土堆转眼间冒出嫩芽，然后成长成一株翠绿的植物，盛开一朵牡丹花大的碧绿花朵，在花间涌现两行字：“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韩愈问道：“这是什么意思？”韩湘笑了笑说：“将来您就知道了。”这件事在《清所高逸》、《酉阳杂俎》等书中都有记载。韩愈被贬潮州，首先要越过秦岭，再向南去。茫茫秦岭，寒冬时节，艰险异常， 行至蓝关及蓝田县境内时，天上下起了大雪，行路异常困难，几乎是进退两难。这是韩愈一生中最为绝望的一刻，生死悬于一线。这时从远处走来一人，韩愈定睛一看，居然是韩湘，忙问道：你怎么来了？韩湘说道：您还记得花上的句子吗？韩愈问道：这是到了什么地界？韩湘回道：是到了蓝关。韩愈沉吟良久，感慨不已。我要用那两句诗为引，记下此刻。于是在秦岭的茫茫天地间，有了这首流传千古的《左迁至蓝关是侄孙湘》：一风朝奏九重天，西贬朝阳路八千。本为盛名除弊政，岂于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须有意，好收五谷张江边。这首诗收录于韩愈文集，记录了韩愈在蓝关巧遇韩湘。后来韩愈又赋诗赠徐州族侄云：自言有奇术，叹妙知天工。这位族侄自己说有道术，可以探知宇宙天地的奥妙。过了秦岭，徐徐前行，韩愈终于到了潮州。潮州地处偏远，环境险恶，但是对于韩愈来说，却是他人生道路转折的开始。他到任之初，体察民意，百姓都说鄂西中有鳄鱼，几乎把老百姓所养的牲畜都吃光了，所以贫困。过了几天，韩愈亲自往鄂西视察，他部下把一只羊一只猪投到溪中，并写下祷文祭鳄鱼文，言辞中正，威严有力。身为刺史，守此土，治此民，岂能容忍鳄鱼与刺史抗拒，争为长雄？如鳄鱼不喜以避之，与冥顽不灵，为冥物害者，则皆可杀，并且必杀尽乃止。当晚暴风雷电从溪中而起，数日后水尽而合，鳄鱼向西迁移60里，从此潮州再无鳄鱼之患，然后溪水恢复。这篇祭鳄鱼文收录于《古文观止》。工部郎中黄甫石为韩愈写的《神道碑序》中说，刑部侍郎韩愈成为潮州太守，是云中的神仙，洞府里的隐士，与其同一官署的官吏、边地百姓为他的所为感化，连鳄鱼也不再祸害百姓。自潮州时，韩愈似乎打开了生命中另一扇窗户，他曾经视佛道为异端邪说，不遗余力地抨击，而现在他开始思索自己经历的一切。在潮州，他先后祭祀地方神祇，并写下《潮州祭神文五首》、《祭湘君夫人文》、《祭竹林神文》、《南海神庙碑》等祭神文章。后世众多文人墨客看到韩愈写《祭鳄鱼文》、《潮州祭祀神灵诸文》，其实一头雾水。唐朝文坛领袖为何写下这么多的祭神文章？但是无论韩愈在潮州还是后来回到长安等地任职， 仍然保持着他的儒家面貌、大文豪的身份，甚至有诗文还有所隐晦，有些事情似乎不方便说透。其实韩湘与韩愈一直没有切断联系，韩湘总是在韩愈最需要他的时候出现。八仙是中国民间熟知的得道成仙的八位神仙，历来相信的人不予怀疑，不相信的人找种种借口斥为迷信。但是在二十四史的《旧唐书·张果传》中，唐玄宗开元22年，征衡州张果先生授银青光禄大夫，号通玄先生。张果种种超常的表现，让唐玄宗对神道的真实存在深信不疑。另在《宋史·陈抟传》中，关西隐逸之人吕洞宾具有剑术，100多岁后像儿童的样子，步行轻快迅速，顷刻行走几百里，世人把他当作神仙。吕洞宾几次来到陈抟的斋室中，人们都感到惊异。而在韩愈的诗作中，明确记录韩湘为侄孙，认为八仙是迷信的人，面对这些官方信使给出的证据，往往视而不见或者避而不谈。对于韩愈来说，对儒教中的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也豁然开朗。他曾在《谏迎佛骨表》中以孔子曾言敬鬼神而远之为由，排斥佛老及一切神奇。但是汉代儒教大家董仲舒却提出天人合一，在儒家原典《尚书》中写道：为天聪明，为天地万物父母，为人万物之灵。天又是什么？天不就是神吗？是上天在主导着人间的一切。在潮州，韩愈还有这样一段缘分。大颠宝通禅师是广东潮阳人，法号宝通，字号大颠和尚，在灵山寺修行。在《与孟尚书》书中，韩愈写道：远地无可逾逾者，有一老僧号大颠，颇聪明，识道理，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在边远之地没有人可以谈话，就去找一位号为大颠的老僧，非常的聪明智慧，不受表面现象的拘束，不为外在事物干扰，把道理说得通透。一位曾经大力抨击佛教的儒家学者，在蛮荒郊野之地，因缘际会，化开了胸中的顽症。同是唐宋八大家的欧阳修，在《韩文公别传后续》中，对于韩愈与大颠禅师的来往深信不疑，感慨：浮屠之说流于今而遇圣者，岂其道成不可改而天族相知也，无所不能测也。佛法越来越受到世人欢迎，难道佛法流传是大势所趋，是上天在帮助安排？这是我所不能预测的。在唐代过后，到了宋元明清，佛教在中国民间根深蒂固，不可动摇。人们已普遍接受了佛教中因果轮回、善恶有报的观念。一个人观念的转变是最难的，尤其是一些资深的学者、有大学问的人。而韩愈却在经历了人生的波折与劫难之后，见证了所谓的亲历方知的觉悟瞬间。在秦岭与韩湘的相遇，在潮州 与大颠禅师的恳谈，开启了他认知宇宙天道的新机缘，书写了历史上敢于挑战自己、改变观念的一段佳话。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韩愈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又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空中再会。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
我每天都在这里，把真相为你传递。人类的历史已到了最后结局，我真心为你忧虑。生生等待的时机，你真是千古沉为了的发寻寻觅觅，这串丹丘是你寻找的秘密。无论严寒和酷暑，我们一直默默等你，希望你把法轮大法
朋友，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